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小贝，
我是卓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四世纪终于要进入最后以色列最黑暗最败坏的一段路了。
没错没错，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哎，怎么这么多伯利恒啊？
这伯利恒这个名字好吗？我们现在在四世纪的十九章的地方了。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
为妾啊，
哎呦，这个就有研究了，对不对？所以说的好，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哎，这个是第二集的。
好，你先把圣经念完好不好？因为念起圣经来都是想这个讲那个。
你蒙哥的功力一节就可以讲很多东西嘛？啊，难道我高估你了吗？好，我们继续往下念。
你先念再说。
第二节，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她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两人一同吃喝住宿。哎，这什么故事嘛？
你先念再说嘛，这是等一下再决定它是什么故事。
啊，还要继续往下念呢？
我们念到他离开家好了。
连续剧的剧情啊。
到第四天怎么样？
到了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于是两人坐下一同吃喝。这好奇怪的。因为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那人起来要走，他岳父强留他，他又住了一宿。哎，这什么啊？这故事很无聊，对不对？就像十八相送一样，对不对？还欲走还留，欲走还留。
进到第五天了，对吧？
到了第五天，他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等到日头偏西再走。于是二人一同吃饭。天哪，这圣经里面有什么时候有一这样的故事这么拖戏啊？人家连续剧拍不完，也没有不会拍成这样。你看，从第一天到第五天，就是他们在那边拖来拖去，留下来吃饭啊，加添心力的啊，可能喝醉又再住一晚啊，隔天又一样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已经要这样念到第八节了。
你先就没关系，先把它念到出了门再说好不好？
还没有办法出门，
还没办法出门。对，
好，第九节。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圣经是真的是这一段是有一点故意在搞我们的。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废话，我们就是那个人，已经讲了多少次了，他岳父当然就是女子的父亲，不然难道女子的母亲吗？ Come on， 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看哪，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总算正常了。第十节总算正常，那人不愿再住一夜。 就背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啊！我念到我这个下颚都酸了。你看，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形容十八相送这样子。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他这个岳父，还是那个人，还是他的那个妾啊？
这个问题啊，哎呦，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讲，到底是出在哪里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是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的习俗是这样，是不是？
嘿，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岳父可能有一点这个啊，有一点老人痴呆还是怎么样？他讲来讲去只有那几句话，
对
对不对？
看呐、啊，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夜，天快晚。哎，都是这样子哎。那这个人他也就一直留，一直留。这个人家是这样讲的、啊，
嗯，
这个爸爸疼女儿嘛，对不对？
嗯，
好，本来是被人家抛弃的糟糠妻啊，对不对？因为是他这个女儿先做不对的事情嘛，跟人家行淫、嗯，可能被遣送回来，还是自己跑回来，我们不知道啊。
嗯、
但是你看他又去接他，讲起来这个算这个男的也算是有情有义嘛。他爸爸他觉得说，哎呀，我们先对不起人家，所以好好招待人家，这个固然是可以，但是也没有必要圣经里面形容这么多次，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嗯，
哎，这个地点有点意思，又是伯利恒，又是耶路撒冷，你看看。
哦，对呀、啊，都是这些我们后来的最重要的这个圣地呀、啊嗯，对不对？
后来很重要，当初是什么都不知道。
嗯，
前面那个摩西的孙子啊，他就是从伯利恒出来，另外去找头路。
嗯、
这里呢啊，有一个伯利恒的女子嫁给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做妾。
嗯，
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娶妻再娶妾的。
对，
哎，那妻子的爸爸叫岳父，妾的爸爸叫什么？
他也是叫他岳父啊。
他也是叫他岳父是吧？
对呀、啊，
好、
嗯，这个应该没有分的吧？
到了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一个情节，就是说这个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的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一住就住了四个月。她行淫离开丈夫这件事情，可能是这个利未人她的丈夫知道的。
对呀、啊，
看起来是这样。
对呀、啊，可能是被她丈夫赶回去，或者她自己啊，就跟着那个奸夫跑了，也不一定啊。哎，
那她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利未人，是一个应该说服侍神的人。
嗯。
她丈夫看见自己的妾行淫啊，又离开她啊、
嗯、
那她丈夫做什么？就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为什么要带两匹驴呢？
两匹驴，那你难道是送她岳父的吗？又看起来不像，她后来又把驴带回去了。
要一匹我骑一匹你骑嘛，对不对、嗯、你要是来接我回去呢，只来了一匹驴，那我骑什么呢？
哎，可是蒙哥以前讲过，这个驴在圣经里面表示这个传道人嘛、
嗯，
这个驴都是负重的嘛，对不
对？
对，
他自己已经是传道人，他再带两个传道人去，那太热闹了点嘛。
对、啊、那要三个传道人才能够给人家案例啊。
哎，用好话劝他回来，你记不记得？你有没有读过这个利未记里面？
利未记、啊、怎么样？
哎，总之在摩西五经里面。
哎，摩西五经里面。
这个女子行淫被抓到要怎么办？嗯，
不然用石头把他打死、啊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这个利未人他是服侍神的人，
嗯，
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这样不对，他回去用好话劝他回来，
他爱他嘛，他还有什么话？
我知道嘛，按着耶和华的律法来讲呢，他有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呢？
那他不忍心嘛，对
不
对？他怎么样？他心头上那一块肉啊，他怎么可能忍下这个心呢？
管他是什么原因，我们到现在开始慢慢看他不对劲了、啊。所以这里呢，又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呐、啊，在耶和华的吩咐上呢，没有恒心去遵守。
可是他也算是哈。很有爱心呐、啊，对不对？
不是看他有没有爱心，也不是看他情有没有可原，而是说就是他们应该明白的事情，他们没有明白，
不照道理在做就对了、
哎。对对对，也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啊，什么叫做任意而行呢？就是他看怎么好就怎么好。
对对，
他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啊！你看这里边有不少的这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对吧？
对、啊、他为什么要交代这么细啊、哦？啊，不过他也是，当然是高兴了，不然他这个女儿可能啊，他这样回来，他这个父亲也很没有面子，对不对？
我是觉得这个神在旁边看， 他看到的一些的细节和后来所发生事情的这个对比啊，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他才会这样一记再记，仍然是有一点像我们上一个阶段所讲的，大事情啊是从小事情开始的。
现在这里是小事情，
而现在这都是小事情，至少利未人觉得那是小事情。其实服侍神的人不遵守神的律法，或者不明白神的律法，不按神的律法来行是大事情。那
他好像蛮容易被人家留下来的，
这两个人好像就是在一起就是欢欢喜喜吃吃喝喝，是不是？
这可能他岳父就是烧了一手好菜啊。
哦，非常非常有可能。
嗯，
他们欢欢喜喜一连吃喝了，吃到第五天，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最啰嗦，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记
那一段。对啊，为什么这么啰嗦？还是那个时候，是他们在听起来，他这个岳父好像家里还蛮有钱的。你看他们也不用去工作，也不用去田里干活，对不对？就有办法在那边吃喝这样子。
这个他要是照着律法把这个妾就给他休掉了，那这个事儿不会发生。
就那边办一办手续他就走人了，也就没事。
对对对，他自己照你说是很有爱心啊，照神说也许是没有见识，或者就是舍不得啊，体贴肉体，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总之这个事很奇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后来惹的祸那可大了。
对，
这件事情对以色列历史的影响那是不止在士师记里边啊。
对，
一直往后是震荡无穷啊，
居然会引发大的战争啊。
不但小事变大事，好事变坏事，对不对？他的岳父一直留他，两人吃喝啊，畅快你的心，这照说这不是什么坏事吗？可是这件事情到后来所引起的后果实在是不得了不得了。然后我们到了第十节，那人不愿意再住一夜，就背上了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地方，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啊，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攻打下来。耶路撒冷里面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耶布斯人吗？
耶布斯人是以色列的仇敌呢，还是以色列的朋友呢？
耶布斯人算不算是迦南七族呢？
是啊。
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歼灭掉呢？
因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山城上，居高临下，一直这个城没被打下来，直到大卫才把这个城打下来。而且大卫打的时候呢，耶布斯人还嘲笑他。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就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至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那这个主人回答也是挺有意思啊，因为首先你很难想象他们真的能进到这个城里面去住宿，人家难道不会欺负他们吗？他们难道不怕吗？
会啊，会怕啊。
是啊，他们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样。但是主人只给他一个非常属灵的原则，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这时候他突然好像是怎么讲啊，利未人的身份拿出来了，至少以色列人的这个架子拿出来了，对不对？他们有这种不可以与外邦人混杂，不跟他们来往，不跟他们接触的规矩。他这个规矩倒是守得挺好。可是他那天要是不守这个规矩，也许他进了耶布斯城，也许里面有商店，也许里面有客栈，是不是后来这些事都不会发生啊？前面呢有一个妾行淫，他不处理。现在呢，他高兴了，他想起来另外一个律法啊，就是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什么地方去啊？
基比亚。
哎呀，听众朋友啊，你这个基比亚这三个字啊，在读士师记一直到撒母耳记啊，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基比亚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个就是后来扫罗的老家。
哦，
一直到以色列的先知书还在提这个地方，
所以也就是这个地方是出强人的地方就对了。
这个地方啊，这一言难尽，我还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但是大家先把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摆在心里啊。
这是怎么样一言难尽？这个就是啊，这个中国的河南呢、啊，是不是？
你别这样讲好吗？蒙哥的祖先是河南人、
很只是蒙哥就是河南人，对不对？果然有问题、
这个大卫啊，你就想到说耶路撒冷， 对不对？耶路撒冷啊，伯利恒啊，这个应该是以色列最辉煌、最美丽的地方，是神心意所在的地方。但是在士师记里面，你看的是一塌糊涂。后来的耶路撒冷、伯利恒对于大卫呢，就好像基比亚对于扫罗一样。基比亚这个地方代表士师记所累积的一切黑暗，这一切的黑暗呢，又全部都堆在扫罗这个王身上。
哎呦，这一脉相承啊、
哦、这一脉相承，
他们现在还专程要去那个地方住啊。
哎，当然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嘛，他们叫做不如过到基比亚，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往前走，这时候你有点像这个现在的好莱坞拍的这个紧张片、恐怖片，是不是？这两个人天黑了往前走，他们不知道大难将要临头啊！
他们就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哦，基比亚这个城现在是便雅悯人的，
是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对，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显然不是太远，耶路撒冷在山头上，他们大概转个弯就已经差不多了。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你看看，
就是基比亚这个城的人呢，都非常的就是很警觉了，随便外人来，他们不欢迎就对了。
这时候还看不出来怎么回事，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人接他们。就把他们晾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显然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规矩，要招待客旅啊，大家都是同族的人嘛，
哦、对
不对、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结果哎，天黑了，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哦，这个利未人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
老乡啊，
老乡老乡，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刚才小贝已经说了，哎，基比亚是便雅悯族的，
有他乡遇故知啊，两个人应该都很高兴。
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呢？他说，我们从犹大的伯利恒来，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我原是那里的人，过到犹大的伯利恒，我现在啊干什么，往耶和华的殿去，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哎，这都是比较行话了。
为什么他是往耶和华的殿去啊？
哎，这个我觉得那时候当然没有耶和华的殿。
对呀、
但是因为他是利未人嘛，他供职，他一定是在耶和华面前要轮班，要上，要尽职的。他可能跟人家说了他是个利未人。
哦，他这么一讲，可能他不用讲他是利未人，他这么一讲，行话一听就知道，哎呀，他是服侍神的人了。
也许他的穿着打扮不一样，人家看了应该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是显然很多人看见他，但是就没有人要接他回家。那利未人接着说，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少什么。这大概都是他岳父替他装的。
哦，对，而且他这个一讲就说，其实呢，你们只要一个地方接待我，我也不会吃到你们花用到你们什么嘛。
是啊，你看他们以色列人讲话还挺这个拐弯抹角的啊。
这
个老头他就说了，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啊，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
哦，这个老人就已经暗示这个城很乱，对不对？你们在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羊鹿狼群呢、不要在这里，不要在，我带你们到我那边去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老年人还是不错的，
对，
还蛮有勤奋的，
挺好的嘛。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脚吃喝。
又是吃喝，不错不错。
你看看，这已经到现在，这利未人吃了第几顿了？
哎呦，很多顿，他沿路都吃得不错。这个利未人可能有点胖，
他的妾也吃得不错啊。这个女子的父亲能够请客，一连请五天，
对，
表示他家情况可能还不错、
还不错。
那这个妾大概也蛮开心，好像一切都过去了，问题都解决了。
对
不对？
从此开始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就是啊，她的丈夫好像也没有逼她认罪呀、也没有照着律法来处理她。她大概觉得雨过天晴啊，
破镜重圆呢、
是是是，他们心里 正欢唱的时候，所以我说嘛，刚才你看看，这的确有这个意思在那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这时候来的灾祸是什么？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呢、啊。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过。”
哎呦，这是什么城啊？哎呦，
这是以色列的城啊！
哎呦，吓死人了啊！
这吓死人
了。他还不是说要他那个妾？
他要这个男人。
哎呦，哎呦，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吃太好，油油胖胖的啊，哎，会真的是当人家来觊觎你啊，这还是小心一点。嗯。
你说就巧不巧，对不对？这每一件事情就像前面那个案例一样的，就是 perfect storm，全部都凑到一块了。
嗯，
米迦和他的妈，那个什么但人的五人小组啊，加上摩西的孙子，就刚刚好凑在一起，凑在一起成了个大风暴。这会儿更厉害，这个服侍神的人不过就是，哎呀，在律法上打点折扣。是不是？哎，回去把这个行淫的妾再接回来，那他的岳父也跟他拉关系啊，大家都很好，吃的东西也有，用的东西也够，偏偏就走到这个很可怕的陷阱里面。耶布斯人反倒没对他动手，自己本族的人来了，真可怕。
对呀、
啊，连连叩门。对，
23节我就念一下了，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啊、
嗯。
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呐、啊，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们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这什么世界啊？哎呦！”这个，而且蒙哥觉得很奇怪，这个历史为什么会重演呢、啊？这个不是当年罗德他在那个索多玛的时候也是发生一样的事情吗？
这个历史不但在那儿重演，这历史也在美国重演呢、啊。
哎，只是我是在想说，他这个父亲能够狠到这种程度哈、啊，拿他女儿来垫背啊，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他们难道不会报警吗？
你知道最近这个华盛顿里面有一个在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 Episcopal Church， 这算是他们的国家教堂了。
嗯，
这以前好多重大的事件都在里面发生的啊。最近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举行一个同性恋的婚礼啊，在这个国家的教堂里面。
我觉得这里的地方还不只是同性恋的问题，这些人已经是跟禽兽一样了。
那肯定是啊，你要是看过这个美国街上的同性恋大游行，你就知道那是相当相当恐怖的。
有、其实不只是美国，现在整个这个亚洲啊，包括中国也是，同性恋现在是非常的严重啊，不遑多让啊，不会输给美国太多，你知道吗？
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为什么要记得这么仔细？为什么记得和创世纪里面那个罗德所在的索多玛这个老人就像罗德一样？
对呀、
啊，
嗯、
就是
啊，对不对？
也是碰见两个人在街上，
叫
他们回家，进到家里不可以在街上过夜、那这意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以色列人呢、在神的眼中，基比亚这个地方那已经是和
索多玛是同级的人，就对了、
就是你所说的不遑多让了、记了半天、记得这么仔细，其实就是要跟前面做对比。这个利未人完全不知道他灾祸临头，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呢也一点都不晓得有什么大事临到。
嗯，
他们光是吃吃喝喝，哎，25节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你知道这一切的细节都被记下来，可是神并没有动手去拦住他。
对呀、好可怕、
很可怕。但是神有没有在看？他一直在看。
这么样污秽可怕的事情发生，然后到底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
后面要发生的事情比这个还要污秽还要可怕，一直写要写到四世纪的结束啊。
嗯，
所以听众朋友，哎，您很有耐心一直听我们扯到现在，终于被小贝点出这整个事情的真相，就是这一件事情的记录为什么这么像索多玛。这整个的事件里面没有牵涉到一个外族人来压迫他们，而是什么呢？ 自己自相残杀，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就像从前神要毁灭索多玛之前，他多次的亲自下到索多玛来看看这个城到底如何。你说为什么吃了五天饭都要被记下来呢？因为神一再的看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岳父会不会谈到他女儿犯罪的事情、认罪的事情、悔改的事情、怎么处理的事情。没有，每天就是吃吃喝喝，没有别的作为呀。神的审判是一定要临到了，哎，主耶稣一定要被卖，但是你可以不需要做犹大。这整个以色列族啊，遭神的审判的日子到了。很不幸，神决定从这个利未人他窃行淫的事件入手，就引来了以色列全家的审判。到那个时候，你再加上一些什么别的讲究，哎呀，我们不能在外邦人的城住宿啊，这些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耶和华的心了。以色列整个黑暗糊涂到什么地步呢？这个黑暗糊涂会把他们整个的民族带到什么地方去呢？然后神又如何把这样一团混乱的这个他的选民呢，他用什么办法，用什么人物把以色列民族再恢复过来呢？这个就是我们查士世纪以及查往后的撒母耳记啊，一定需要注意的问题。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总是在往下掉，而且往下掉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办法，好像力不从心，你一个人也没办法力挽狂澜。
有事吗？是往下掉，现在不是到处都有很大的复兴吗？
的确如小贝所讲的，这是一段啰里啰嗦的圣经，可是神要我们仔细的去看。一堆的糊涂人在做一堆的糊涂事，终于招来了神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了，就下回再继续谈下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